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九集。果然不久，善曾就去了趟乡上，回来说给公扎报上名了，只等通知下来就可以走。公扎也就越发忙碌，他要捡够每天用的羊粪，还要抽空打些跑不动的野驴，谁都知道他们家的情况，所以对于公扎撕裂，大伙儿也睁只眼闭只眼。每天春季是草场上最忙的季节，接羔。迎接小羊羔有专门的草场，在另一个山谷里，羌塘上的河谷两山相夹，看着就那么宽，走进去会发现无休无止的长，转过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光。玉高草场已经用了好几年了，这里水草丰美，避风暖和，经过夏天的封闭管理，牛羊不曾涉足，草地踩上去有些绵软。小羊羔出生在这里，母羊有草吃，奶水充足，在没有完全苏醒过来的草原上，足够的奶水才能保证小羊羔的成长。羊羔房已经提前修补过了，一个个像小碉堡一样，小家伙出生后放在里面遮风又暖和，直到身体强壮了才能跟着妈妈到草地上撒野。头天晚上队里就下了搬迁通知，放羊的明天直接把羊群赶到浴高场去，帐篷点的搬迁各家自行负责，但一天之内必须搬迁到位。平板车从夏天放到现在，轮子早已生锈，公扎把轮子卸下，往轴上抹了酥油，再上回去调试好。过去这些活都是父亲干的，现在父亲不在了，公扎作为家中的长子，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家长的重任，尽管这重任与他的年龄严重不符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父母但凡有其他的方法，都不愿累着孩子的。公扎修好车，进去把母亲收拾好的东西搬出来，两个大点的弟弟也力所能及地抱了锅和杂物筐出来，最小的弟弟则看守着还不会走路的妹妹，防止她从榻上滚落下来。帐篷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出来后，公扎和母亲才拔掉帐篷杆，把帐篷叠起来。牦牛毛织的帐篷适用但笨重，母子俩用了好长时间也没把帐篷完全叠好，无奈俩人就那么勉强抬上车，把小木柜和火炉放上去，再把牦牛毛织的被子放上去包住锅碗不让其乱晃，杂物筐则挂在车辕上，再用牛毛绳子绑好。做好这些，母子俩一头大汗，公扎牵了牦牛过来架在车辕之间，把最小的妹妹放在车上一角，用一床被子围了她。母亲背了一个袋子，带着三个小的孩子，一家人跟在其他牧人的车后出发了。草场搬迁对孩子们来说是件快乐的事，同龄的小孩你追我赶的打闹着，看家狗在队伍两边跑，男人们不时扯着嗓子吆喝一下，一时之间湖边的小路上人叫马嘶，一片欢腾。转弯时，公扎家的牛车突然散了，东西滚了一地，小女孩滚在沙地上哇哇大哭。眼看其他的车越走越远，母子俩有些着急，试了几次也没能把厚重的黑帐篷重新弄回车上去。这样装可不行， 一走就颠掉了。善增骑着马跑了回来，见母子俩满头大汗，正在重新装车。公扎站在车上吃力地拖，达娃在车下地，三个小男孩在一边玩沙子，小的丫头坐在地上哭，不禁有些心酸。一大家子在荒原上没个男人，日子过得真不行啊。善增跳下马，把帐篷抱下铺在地上，指挥公扎跟他一起叠。不一会儿就把散乱的帐篷叠成了正方形，用绳子捆结实了放在车上，再把其他东西一一放上去捆好。好了，走吧。善增对拉着牦牛的公扎说，让牛走慢点儿，绕过有坑的地方。
好的，谢谢你，善增叔叔。
公扎答应着，把妹妹重新抱上车。达娃看了善增一眼，把头巾递给他。善增接过，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还头巾时无意中碰到达娃的手，俩人都有些不好意思，视线转了开去。善增把两个小男孩抱上马背，自己也翻身上马，见达娃正仰了头看他，轮廓分明的唇微张着，嘴角笑，细长的眼睛像极了寺庙的女神，微微睁着，五官端正，皮肤紧致。这是一张谈不上多漂亮的脸，但细致耐看。高原的风霜磨去了他的青春，却给他身体里注入了成熟的风韵。达娃热辣辣地注视着马上的男人，对方也正看着他，红红的英雄绳垂在男人的发髻边，蓝天下的汉子显得那么英武有力。善增轻声对达娃说了句，你们慢点儿，我到前头看看。达娃点了点头，看着他的马蹄卷了一溜尘烟远去。自从男人死后，家里的日子越发艰难，达娃也越发意识到，没有男人的家就跟没有主干的帐篷一样难以支撑，周围好几个男人都有意无意地向他靠近，晚上赖在帐篷边久久不愿离去。达娃的心里却自有打算，这些男人有女人有帐篷，只是因为家里兄弟众多，女人身子并不专属于他，所以就想去其他帐篷打狗。这些没女人没帐篷的男人害怕养活他的一堆孩子，穷日子谁不怕？哪个汉子愿意因为一个女人把自己变成干不完活的老牦牛呢？善增是达娃年轻时就倾心的一个男人，俩人一起走过了青春岁月，虽说后来各自结婚成了家，但善增的心里有他，他的心里也有善增。现在自己的男人死了，身子自由了，再不再嫁就由自己决定了。善增是不可能娶她的，她也没想过要嫁她，这样来往也挺好的。荒原儿女，情感上的选择没那么多顾忌，谁跟谁在一起都是自己的事儿。只要不危及家庭，没人会把这当个事儿。新的帐篷点设在山谷的一片平地上，抬眼就可看到错愕湖那一抹幽静的蓝。别人的帐篷都冒出炊烟后，公扎和母亲才搭好帐篷，错母也来了，帮着把东西搬进去放好。 自从那次公扎从豹嘴里奋不顾身地救下错母后，错母看向公扎的目光开始起了变化。这一对从小在草原上你追我赶着长大的伙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心里都多了些异样的情愫。荒原上的孩子行事都早，女孩12岁就算成年，情窦初开的年龄，郎有情妹有意，只是没捅破那层窗户纸而已。错母走后，公扎匆匆吃了点东西后倒头就睡，半夜起来找水喝，没见到母亲，也不以为意，以为她出去撒尿了。天亮前达娃才回来，头发凌乱，眼角带笑，他大声叫着儿子起床，说上午不用去捡牛粪了，让他去湖对面听半天课。公扎眼瞪了老大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阿妈，不捡牛粪，明天我们烧什么？有牛粪了，你去吧，认几个字也好。达娃笑着开始烧水煮茶。公扎跑到门外堆牛粪的地方一看，果然堆了一堆干牛粪。阿妈，你什么时候去捡的？你善曾叔叔送来的。好了，吃点东西快去吧，别迟到了。达娃说，放了酥油在木桶里，倒了煮好的茶水，一下一下打了起来。公扎喝了2碗酥油茶，吃了点干肉，从楼里翻出皱巴巴的课本出去了。达娃看着儿子远去，这才带着4个小的放下帘子往羊圈去了。接羔季节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，也是牧人一年中感到最兴奋的时节。小生命一个接一个出生，沉寂了一个冬天的草原顿时就变得欣欣向荣。男人们负责放牧，羊、牦牛和马都是分开的，3天轮换一次。女人们留在羔场给母羊接生，不上学的孩子跟在母亲身边，把新出生的小羊羔抱进抱出。公扎喜欢伸出5个手指看小家伙们吸吮手指头，小羊羔贪婪的吸吮常把他逗得哈哈大笑。这样的日子安静而平实。公扎坐在教室里睁着大眼，有些茫然地看着老师一张一合的嘴，他不知道老师讲的是什么，那些汉语字母他怎么都组合不到一起去。这不能怪公扎，他是想好好学习的，只是家里条件不允许。老师的说话声就像催眠曲一样，让他眼皮直打架。错母在旁边捅了他一下，公扎立即睁开眼睛，挺直腰背坐好。帐篷学校是草原上一道流动的风景，因为帐篷学校里孩子都不大，只有3个年级，能读到4年级以上的孩子都到乡里学校去了。不过这年级之分跟年龄可不成正比，有7岁上1年级的，也有10岁上1年级的，大的小的都在一个帐篷里。老师这节课给1年级的孩子上课时，就让其他级的写作业看书，给其他年级上课时，1年级的就写作业看书。一个帐篷，一所学校，一个老师，上着不同年级的课，这也算是帐篷学校的一大特色吧。下次我不来了，一点儿都听不懂， 放学时，公扎、错母和石达三人上了牛皮船，坐到船尾。公扎看着江水，难过地说：
挺好的呀，我就听懂了。
石达说：
老师说我们今后还可以考大学的。考大学？
公扎和错母瞪着他，同声说：
做梦吧。
老师说了，草原不可能一直这么乱下去的，总有一天会平静，平静了我们就可以去内地上学了。
去内地？
公扎看着他，脸上一副不相信的表情。
内地是什么样子？
不知道，肯定跟草原不一样吧。
石达讪讪地笑：和书上差不多吧，人很多，车很多，不吃肉，吃米饭。错母想了想，自作聪明地说：
不吃肉，那受得了？
公扎坐在牛皮船边上，正用手打水丸，闻声回头说：
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看书嘛。
错母坐在船头，脱了靴子，把一只脚伸进湖水里玩着。
看不懂，那些字长得太奇怪了，一点儿不像我们的藏文那么好认。
公扎坐起来，拿着书胡乱地翻着。
像我这么大的，人家都去公社上学了，我还一年级都没念完。
公扎，你也学不了多久了，听我哥说今年当兵的名额有你呢。石达弯腰玩着水说：
真的？
公扎和错母都转向他：
当然是真的，我哥的战友是武装部的，我哥是听他说的。
公扎的眼睛亮光一闪，瞬间又暗了下去。
我走了，我阿妈怎么办？
你放心走吧，我捡牛粪时多捡点就行了。
石达拍着胸脯说：
对呀，公扎，你还是去吧，我会去帮你阿妈干活，放心吧。
错母也说：
谢谢你们。
公扎看着两个小伙伴笑了。一身绿军装，那是公扎所向往的。草原上的男孩子谁又不向往呢？脱下厚重的袍子，换上轻薄的军装，戴着五角星的帽子从草原上走过，会让多少伙伴羡慕啊。
公扎，你说要带我们去看喀果，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呀？
下了船，三人走在草地上，石达问前面的公扎：
明天吧，明天星期天，错母也不上学，我们去查纳罗捡牛粪，喀果经常在那一带活动。
好。
不能跟大人说，否则我们都去不成。
石达和错母点点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公扎给母亲说了一声，带了两个袋子和敖就出发了。石达和错母早早等在湖湾处，三人会合后一起向远处走去。站在湖边就能看见查纳罗白雪皑皑的山峰，不过走起来却不是件易事。三人一边说话一边拾牛粪，到中午时袋子就已经满了。他们找了个背风的土窝子，把袋子放在里面，吃了点带来的干肉，就你追我赶着向查纳罗雪山跑去。翻过前面那个山头后就要小心了，喀果经常在那边掏老鼠。公扎说，指了指前面的山丘。
好像有人。
石达突然说， 指了一下山丘上隐隐约约的人影。
好像是罗布顿猪他们，他们到这里干什么？
奇怪。公扎也看见了那些浮在山顶上的人。我们从那边走，绕过去看看。